今天震动的经文出自创世纪35:1-15。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们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蒂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设备顺利真的很舒服，是吧？这个我心里边有个感动啊，因为今天有看到好像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对吗？有吗？哦，大家都是老朋友。好，我就想跟大家啊，每次信息之前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中文字。我在讲的时候呢，能不能请投影的同工啊打出一个字出来，就是祖先的祖字，把它放大啊。因为今天呢咱们讲雅各，因为一讲到雅各呢这个名字啊，他既不姓陈也不姓李，所以呢就觉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至少有两件事跟我们有关系。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当雅各被神呼召要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他说他就把外邦神啊，把外邦的神像啊，从他的家族里边就除掉啊。那么这个时候把别的神都除掉了，就剩下一位神，那么我们常常圣经把它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当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好，先放了这个问题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当神给雅各确定给他改名字以后，神就说了，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啊，从一族和多国的人从你而出。那么一个人怎么能生出来多国呢？那么当然这国呢不是指的地上的国，也不是仅仅指的血啊，从一族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啊，今天的以色列。所以圣经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神话故事啊。那么过去啊，我7次去过以色列啊，所以有些时候我的脑筋算东西常常算不准啊，需要回去读小学了。所以这个6+2等于多少，我算出来等于5，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啊。 过七次去过以色列啊，要不然的话呢，今年就第九次了啊。结果呢，疫情啊，去不了了。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去？就是叫大家去看一看，真的有个以色列。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随便想出来的吗？不是啊，它的历史，它的来源就这样准确的记录在圣经里，这都有据可查，完全真实的历史啊。那么今天有个以色列国，按照圣经上说有一族从你而出，他们是以色列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切因信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也都成为灵性上的以色列人。所以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把我们在座的各位就包含在其中了，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从这个属灵的意义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雅各以色列的后裔。那么在这里呢，谢谢啊，这个把这个字放大了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字啊，介绍一下。有些人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信洋教啊。什么叫洋教？因为从洋人传进来的信仰就变成了洋教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我们信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我们信这个？你看看咱们学的那些科学定律里边，有几个是中国人发明的，对吧？如果是真理，就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拒绝它，对吧？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理？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谁？哎，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祖先是猴，所以我们都是猴的后裔。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信了，接受了，而且现在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人都在接受。为什么要接受，弟兄姊妹？我们当骂人，你这个畜生，我们很不高兴。达尔文说你这个猴，我们就很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都甘心当猴的后裔，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他们不愿意做人。为什么不愿意做人？因为做人有责任，做猴没责任。做人需要守道德，做猴不需要守道德。做人有尊严，做猴不需要有尊严。所以他们不愿意做人，宁可做个猴。这就是当今世代的潮流。你是真的中国人吗？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是谁呀？是个旁，一个妾。妾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纪念，这是一个象形字，是个碑，对吧？是个立的一个石碑，上面刻着碑文。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造字的祖先在告诉你，我们的祖先不是一个立人旁，而是一个士字旁。他告诉我们的后代，你们要永远纪念，我们真正的祖先是上帝。上帝有很多吗？没有很多。如果我只是想介绍一个字啊，那个字下次再说啊。稍微一提，哎，不过打上吧，打这，不过因为它是繁体的啊，是这个只 only 的意思，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口下边两个点。 原文的这个中国祖先造的纸是怎么写的，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士字旁，一个士，士字旁这边是姓氏的士，也就是说神士是唯一的。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神士是唯一的，所以是纸这个字，就神不是多元的，他就一位 only， 神是 only God， 独一的啊。因为现在咱们用的都是简体字了啊，这个口字旁下面两个点毫无意义啊。我们的祖先造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独一之真神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祖先是不拜偶像的。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把偶像从他们中间除掉，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人叫外邦人。所以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想自己找上帝，他们不要真的上帝，所以人就两不要，对吧？一个是不要上帝，一个是不要自己是人，这就是败坏堕落的人性，所以自己造一个神出来，是吧？认为这个是我们要敬拜的神。所以今天在西方国家里面，没有了有形的偶像，我们把科学拜成偶像，把民主拜成偶像，把自己拜成偶像，自己认为自己人权嘛，我的权利是最大的，是吧？所以民主嘛，就是我要做主嘛，是吧？民主相对的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民主相对的是专制，所以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大家千万不要上当。我举个例子讲啊，因为我的数学不大好，要回小学去学了，不知道大家的数学怎么样？二加三等于四还是等于六？马上抢答！二加三等于四还是等于六？等我的问题是等于四还是等于六？啊，二加三等于四还是等于六？所以社会应该是民主还是应该是专制？民主是四，专制是六，到底应该是民主还是专制？所以民主和专制都一样，都是错的。应该是谁主？应该是神主嘛？怎么可能人主？专制是多数的人，不是，专制是少数的人，这个民主是多数的人，结果怎么样？都是人呐，对不对？所以民主和专制都是错误的。我们怎么样想想，让神主就对了。所以我们在上帝以外崇拜任何的东西都是错误的。真理是唯一的，上帝是唯一的，这就是神在雅各这个家族里面要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中间的外邦神，有形无形的，都要把它除去。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对吧？上敬于天，你才能够下爱民，因为爱是从他来的。你想有法吗？必须先有天，无法无天。中国大陆现在就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法律有用吗？这个执法的人说，我不执法怎么样？你来上告状，我不接受怎么样？你说你是执法的人，你怎么能不接受？我不接受你怎么样？这就是现在发生在美国的事儿，是吧？有用吗？当人开始不敬畏上帝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今天呢是咱们雅各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次了，我们用了七次来讲雅各。那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啊，花这么多精力来研究雅各这个人呢？因为只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因为神爱雅各。所以我们如果在座的，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或者说我们和神之间能够有爱的互动的关系的人，雅各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西方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啊，有一个误区越来越严重啊。今天咱们华人教会呢也在这个误区里边变得很严重，就是我们非常看重教义，看重神学，而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很多教会甚至于干脆不读旧约圣经。其实神在旧约圣经里边用了很多故事把人他的优点缺点，神所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都记录在里面。所以不读旧约圣经的人信仰是非常非常单薄的，生活是非常宗教化、神学化、仪式化、不生命化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因信称义这些重要的道理，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里边来认识谁是神，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是吧？当然刚才咱们讲了多国从雅各而生，这个生不是指的肉体的生，是指的生命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所以今天咱们是因着信成为真另外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从肉体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我们的信仰的祖先。所以了解雅各非常重要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神给雅各改名字啊，在比努以勒这个地方啊，这个雅各跟神摔跤啊，摔了一整夜，然后面对他哥哥啊，我们把这些呢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些简单的分享，就是为什么神给雅各改名字啊，然后称他跟人跟神去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以前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抓，是吧？他寻求神，神说可以了。那么从雅各在比努以勒的经历以后呢，雅各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时候呢，神要叫雅各学习放啊，以前他是要得着神，现在他要得着神了，神已经让他得着，不是他能得着神，是神愿意把自己给他，让他知道，让他，所以神来跟他摔跤，不是说神在哪儿你来我跟你摔跤，不是的啊，是雅各他自己留在这个亚伯河的对面的时候啊，神自己来啊，神自己向他显现，神是主动。那么从比努以勒的这个经历以后呢，神要叫雅各放下自我，放下世界，你的想法，你的所有，你的一切都要放下，单单的依靠他。那么在过去的时候，雅各觉得他自己很有能力，他觉得他很知道我应该重点抓什么， 他做的没错。神一直考验他，一直考验他，看他对神的追求。听我讲啊，对神的追求认真到什么程度？今天神也在看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互动啊，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神说的，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你不转向我呢，我就不转向你。所以咱们讲到了雅各的一生，神向他显现，你发现以扫的一生，神不向他显现。为什么？就好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寻求我的嘛，他们不寻求嘛，所以你们寻求我，我就让你们寻见。他不寻求我的，我向他显现也没有用啊，因为他本身他不想要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对神有多么认真，我们对神有多么样的渴望，雅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忍耐等候，他忍耐等候，雅各这个人就这样。所以他在拉班家跟人较力，他忍耐等候，是吧？十次改他的工价，他说 OK， 你改你改你改，让你，我的福分不从你而来，我的福分从他而来，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的祖先造字的时候告诉你，福气的福字也不是人字旁，而是士字旁，告诉你福从他而来，不从任何人而来。所以雅各追求追求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啊。那么神说可以了啊，考验结束啊，这个考试合格，所以呢改名字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两个地方改名字啊，两个地方改名，一个是雅各改名字，一个是这个那个地方改名字。那个地方以前叫路斯，是迦南人的名字，现在呢要叫伯特利，表示曾经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不认识神的地方，从今以后要成为神的殿，要成为神的地方。这两个改变都因一个原因，当然神爱世人，包括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爱神。因此当神的眼目遍插全地，最后神寻得向他有信心的人，因着他，神把那个被咒诅的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是被神咒诅的，是吧？改成神的殿，多么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子在地上遇见有信实的人吗？是吧？今天当我们的主遍插全地的时候，找到有真正像他有信心的人，像雅各这样的人吗？我们要不要问我自己，我是吗？我们对神像雅各那么认真吗？这个上次比努以勒的经历以后，雅各跟他哥哥见面了以后呢，这一次雅各真的做了一次很诡诈的事啊。因为以扫呢就对雅各说，说咱们一块走吧。雅各说不行啊，啊，他说这个孩子都小，这个动物也都小啊，说你这个大马队是吧，来了呼啦呼啦来了，我跟着你跑一天，那孩子动物不都死掉了吗，是吧？说不行，他说你呢快快的走啊回去，他说我呢要慢慢的走啊，晾着我的这个孩子啊，动物这个小牲畜啊，他们的能力慢慢的前行。下边他多说了一句话， 他说直走到我主以扫的希尔山那里去。这句话雅各说的真的是不应该啊！我估计当时他害怕啊，因为害怕所以呢不敢说我要回到我爸那儿去，咱爸那儿去啊，而是我到你那里去找你。这是雅各的一次失败。雅各的失败有啊，当然很多啊，咱不知道啊。还有雅各说多说了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多说话很糟糕的啊。就是当时这个拉班呢来追他啊，追雅各，追到了以后就问你们为什么，你为什么把我的神像偷走了？雅各呢因为不知道这个是拉结偷了那个神像嘛，是吧？所以他过分自信，就多说了啊，他说我没拿你的神像啊，这个其实他本来就说这句话就得了，对吧？我没拿，但是他没拿不等于家里人没拿，是吧？所以他多说一句什么话呢？多说一句话，说在谁那里你找到，就不容谁存活。结果当然呢，这个拉结呢，把那个神像藏在这个骆驼的驼兜里，他自己怀孕嘛，坐在上面，那他爸爸就没勉强他搜他的驼兜，结果搜了半天没搜出来。但是这句话就把他的最爱的妻子给咒死了。那所以这个拉结没走到家，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取去了。所以有一些时候啊，这个属灵人不要过分的自信啊。那么有一些时候呢，也不能讲话的时候随便乱讲啊，因为你明明知道你不会去希尔山，你为什么跟人家说你去希尔山呢？啊，所以这个雅各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当这个雅各跑了，这个以扫回去了，这时候雅各就两条路摆在他的面前，是到以扫那里去呢，还是到他爸爸这个以撒那里去？他想了想，因为上帝说了你要回到这个我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去，那么以东住的地方不是，所以呢他想了想，还是回到这个神让他去的地方吧啊。于是呢他就开始往迦南地啊，他是在基列地啊，那个时候这个皮奴伊勒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的杰拉什啊，这个那个是基列地和亚门地交界的地方。于是呢他就开始往西走了啊，本来他要往南走到他哥哥那儿去，对吧？他现在往西走了，转下来要过约旦河到这个迦南地去了。结果啊，圣经里边记录的东西都不会有多余的啊。他走过去以后，第一站先到了一个地方叫舒哥啊，以前没有舒哥这个地方，现在也没了舒哥这个地方，只是雅各到了那里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舒哥啊。舒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搭棚的意思啊，搭棚。所以雅各到了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啊，他就不想走了，他哥那儿他也不想去，他爸呢他也不想去，所以他就在这个约旦河边呢在那里搭棚啊，想要住在那儿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约旦河谷呢是不安全的地方，因为一下雨的时候这个约旦河当时会涨过两岸啊，所以呢他还是过了河，就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叫示剑。示剑这个地方呢今天叫纳布鲁斯啊，这个就来到示剑这个地方了。那么他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圣经上就说他就在那里住下，而且买了地盖房子，不想走了。但神没有让他住在那儿啊，虽然他已经回到迦南地啊，神没有让他住在那儿。这个决定严重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他的女儿被当地的迦南人这个事件啊给玷污给强奸了啊。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就带着家丁去用诡计杀了整个事件城的男人。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不得不因为得罪了当地的迦南人呢，啊，所以他不得不走。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花了这么多篇幅记载这个底拿事件啊，到底你想一想啊，整个34章就是记载这么一件事儿，记载这件事干啥？而且后来底拿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其他方面的记录了。这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雅各不想走，不想回到继续往南走，回到神的应许的那个他要回去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啊，雅各当然他不愿意到以东地啊，他到了以东地他真的就是一辈子成了他哥哥的仆人了啊，他不愿意去。同时呢，他甚至于也不愿意回到他爸那儿去，因为他爸不喜欢他。那么在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小小的插了一个插曲啊，这个是在这个第35章第8节，这里就突然间很突兀的记载这么一件事，说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的底下，那树还给他起了个名儿啊，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橡树的意思啊，就那棵橡树他们都在哭。那雅各圣经为什么记录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记录利百加的死啊，不知道利百加什么时候死的，却记录了他的奶母的死。可能利百加去世，雅各还没回来，他的奶母到这个巴旦亚兰去给雅各报信，说他妈妈死了。然后雅各回来的时候，他又跟着雅各一起回来，走到半路上，这位奶母也去世了。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推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希伯伦啊，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呢，哥哥不在，妈妈也不在，只剩下一个老头，就是他爹。而且他爹这个时候呢，完全是个盲人，是个瞎眼的老头，是吧？家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可能是非常落魄啊。雅各面对这样的情况，他甚至很挣扎回去面对这一个不喜欢他的爸爸啊，因为他爸喜欢以扫，不喜欢雅各，是吧？所以到了最后是不得不他给雅各祝福了啊，而且把雅各打发走。而且咱们知道雅各走的时候，他爸爸叫他去干嘛？到巴旦亚兰那去干嘛？啊啊！当然在圣经上说逃避他哥哥，是吧？其实真正这个说的理由就是干嘛？叫他去娶老婆去，对吧？找老婆去了，说你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到巴旦亚兰去，在你舅舅家里边啊，你舅舅的女儿当中选一个。那么你叫人家去娶太太作为爹，应不应该给嫁妆？不是嫁妆，这个脑子怎么老相反啊？啊，给聘礼啊，是吧？给彩礼是吧？这是不是叫彩礼啊？啊，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对比嘛，是吧？亚伯拉罕给这个以撒娶妻的时候，派了多重的礼啊，是吧？这个好几匹骆驼驮着那些金银首饰，然后把利百加娶回来了。这个爹你看他给他儿子去的时候只给人一根杖，就是拿着一根棍子去娶老婆，哪有这样的爹啊？但是雅各的命运就这样，所以他面对他这个爸爸他不愿意回去啊，所以他就走到这个世界，他不想走，所以在那买了地，在那算了，就在这过吧。所以我爹在那儿，我哥在那儿，我在这儿，对吧？咱们成三角鼎立啊，所以这个好像《三国演义》一样，对吧？但上帝说不行啊，所以发生了底拿事件。 那么在这个他在这个事件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相信因为他在那里也筑坛了啊，这个也叫这个以利以洛以以色列啊，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筑坛啊，神不听他的祷告，他必须要往前走。他筑了坛，他说行了，我不走了，我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性上有没有这种情况？信到一个地步，信得挺好的，就这样吧，哦，不往前走了，不长进了，哦，再往前走太辛苦了，哦，有的弟兄姊妹信主多少年了是吧，神呼召他，感动他，要叫他做新的服事的程度了，礼拜天来聚会，对吧，奉献十分之一啊，是各方面都做得挺好，为什么要往前走啊？雅各在这里也是啊，我也筑了坛了，我也巴旦亚兰回来了，我什么都有了，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弟兄姊妹要注意，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付代价的时候。神如果还爱你，神会催逼你往前走，你不肯往前走，神就打屁股。所以雅各在这里按照圣经的记录，他唯一的女儿，这个时候底拿很小，刚刚十一二岁，我估计然后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所以雅各非常痛苦，他的儿子们非常愤怒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女儿、他的妹妹被玷污了，是因为他太小了啊！所以这个现在在美国不是有一个人叫什么，叫阿伯斯坦啊，专门在一个岛子上去埃伯斯坦，反正管他的，反正就是不是巴勒斯坦。然后就在那里搞小女孩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名流都到那里去搞小女孩，结果早在事件成的时候，事件这个人就喜欢搞小女孩啊，所以雅各很糟糕啊，这个神的仆人家里边遭遇这样的事，原因是他走到一个地步不想往前走了，神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在雅各的内心里边多么痛苦，是吧？所以发生了事件成了底拿事件以后，第三十五章一开始，今天咱们的经文，神就对雅各说了，说起来，往伯特利去，然后说住在那里。我去查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说你不能住在这儿，你要住在那儿。然后在那里给我筑坛，不是你现在筑的坛，这个坛我不认，你要回到伯特利，就是当时我向你显现的时候。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循环才完成。咱们这七次的讲解都叫什么呢？都叫从雅各到以色列。按理来说应该到上一次就结束了，因为神给他改名了吗？不，上一次只是神说不要再叫了，但是那只是一个应许，还没有 confirm， 还没有确认。所以到了今天咱们读的这样经文里边，神才正式的确认，上一次是口头的答应啊，这一次是正式的发证书了。发完了以后，圣经里边记录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就从那里升上去了啊，神就从那里升上去了。升上去了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 ministry completed， 表示他的这一个侍奉的工作告一段落，结束完成啊。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名字从神升上去了以后才正式的开始。 那么那个时候神对雅各说起来往伯特利去，所以神做事情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啊，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一开始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现在还要再回伯特利去。那么我们知道神在他逃离他哥哥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雅各第一次正式的开始什么呢？开始经历神。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叫做风闻有神，在这之后的时候我要神要叫雅各面对面的去看见神。今天我们的信仰啊，弟兄姊妹，不能只停留在宗教的道理、正确的教义啊，这个很好的这个宗教生活，不行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道德高尚都不行。要什么呢？要真正的去经历神。真实的信心是从经历里边出来，而不是从你的理性里边出来的。所以神要叫雅各去 experience face to face to know God. It's only not only to hear God, 不是只是听过神啊，也觉得好像有神，理论上知道，不行的，要经验里边知道。那么从这个伯特利出去，然后到回到伯特利，这是神给雅各一个完整的经历神的过程啊，这个过程是要完整。所以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神要叫雅各在那里为他筑一座坛，然后呢就是当年你逃避你哥哥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你不能把外邦人的神这个筑坛给他，不，只筑一位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的祖先筑不筑坛？筑坛，筑给谁？这个坛给谁？给昊天上帝啊，昊天上帝，不是给佛啊，不是给穆罕默德，是给昊天上帝，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信我们祖先筑的坛和雅各筑的坛是同一位，所以在天坛没有偶像，只有一个牌位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有些人说佛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那是不懂得什么叫传统。佛教根本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共产主义更不是中国人传统啊，无神论，其实这个佛教也是无神论啊，把咱们中国人这两大理论把咱们中国人害苦啊，这个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个敬畏上天等候将来那位是天人合一的圣人的到来，把这些思想都忘记了，对吧？中国人祖先所提的圣人什么意思啊？我们把孔子当成了圣人，他怎么能是圣人呢？什么叫圣人，弟兄姊妹？圣就是神的意思，圣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叫神圣。人怎么可能圣呢？可是我们祖先留下了一个圣人。什么叫圣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人，神变成人的人，那才叫圣人。聪明人变成圣人吗？有头脑的思想变成圣人，那还是人，他不能称为圣啊。所以神叫雅各回到巴旦亚兰，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要筑一座坛。筑坛干什么？祷告。筑坛祷告干什么？ 要思想认识神。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指示的示这个字，指示的示这个字啊，就是一个祭坛象形字啊，就是一个祭坛。那么我们在祭坛那里，我们要向神祷告，这个叫做申啊。可是神要先示，所以神这个字就是当他指示你的时候你回应他，这个所以叫做神，在祭坛旁边一个人啊。这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把很多字都告诉大家了啊，以后一个字一个字讲啊，今天讲了不少。人要改啊，所以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自己跪下来的时候你去讲话，跪在哪里？跪在祭坛的旁边啊，当旁边一个脊跪着，是吧？所以那个脊不是这样的啊，那个脊是这样的啊，然后翻文表示说你讲话啊，就是要悔改，我们自己要改。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筑坛，神要指示他，他要向神祷告，回想这些日子以来神怎么带领他。所以一开始神怎么应许的，现在回来看看神是不是信实的神。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今天的主题啊，其实这个从雅各到以色列最后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寻求的人和信实的神中间的互动。雅各曾经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神让他寻见了，可是当他寻见神的时候，神在匹努以勒给他改了名字以后，他的人生陷入了另外一个挣扎。他要完成神最终给他的那个使命的时候，他自己很不愿意，这时候神要叫他放下自我，完全顺服，完全信靠啊。这个，所以这是雅各的生命里边最后的一条。圣经里边描述雅各最后他的信心的巅峰的时候，是他给法老祝福啊，给自己的孩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看到当雅各他能够为他的12个儿子未来的人生道路，未来的将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他甚至于祝福到这个犹大的后代里面，基督这个细罗啊，这个赐平安的那个受膏者就是基督，要从犹大的后代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神跟雅各之间的互动就达到了高潮，是吧？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层面。以前的时候他是抓神寻求神得神的祝福，是吧？然后到了第一次伯特利经历的时候，他说哇塞，我所寻求的神原来是真的，真在这个地方。他第一次开始经历神了。然后他一圈回来，神叫他回到伯特利。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认识完了就完了，是以后跟神同在，对吧？对吧？所以这个以前在第一次伯特利经历之前的时候，好像听说有一个姑娘，哎，伯特利第一次见到了，然后开始爱他等候他，好像他工作7年啊，要这个得他老婆啊，得这个拉结一样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转了一圈回来，那这里边所记录的那真的是好像跟神结婚一样的啊，进入到那个关系里边去。然后接下来是共同的生活，那所以接下来雅各下埃及啊，家里虽然还经历很多事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又真又活的神跟雅各之间的那个关系 就进入到那种真正彼此亲密的关系。以色列这个国家基础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回到这个第九节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然后赐福与他啊。其实神一切的赐福，咱们中国人这个字，什么叫福？什么叫福？你看这里边啊，中国字里边表达的这个福字，所有的含义都在这段经文里边出现。咱们继续往下看啊，神就赐福给他，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就是不必要再抓了，你要叫以色列，表示说你抓的东西我已经给你了，这样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福字的士字旁有了没有？有了。你要生养众多是什么意思啊？给你人呢，所以福必须有口嘛，是吧？啊，必须有口嘛，啊，所以要有人啊。然后这些人当中呢，你要有大族，要多国从你而生啊。然后有君王从你而出。然后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要给你，所以福字里边有没有田啊？所以有人，有田，有神。这叫福。所以神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了，说这一切我都要给你。然后说完了这一切，就从那里升上去了。弟兄姊妹，接下来当然雅各后面的咱们就不再分享了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去灵修的时候把雅各的故事创世纪把它读完啊，在后来的这个经文里边有很多关于论及雅各的故事。但是今天呢，咱们用七次的经文来思想雅各的一生。那么在从这个他离开啊，这个他的家啊，这个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然后他这一次回来，神让他除掉外邦的神啊，思想着独一的真神，然后筑一座坛，在那里与神交往，与神交往啊。然后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思想，要思想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把这个思想上帝的这个字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叫做善啊，后来有人把它读成禅啊，佛教里边有一个叫做禅宗，有没有？其实应该是善宗，是吧？所以是士字旁这边一个单啊，那就表示你要自己与神同在。你自己与神同在，其实善这个字读音跟善良的善一样，是美好的，也就是说你自己跟上帝同在的时候是美好的啊。然后这个字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它真正的这个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默想的意思啊，是冥想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单独与神同在，你就要去好好去想啊，就要好好去想。那么这件事呢叫做善良啊。所以我们祖先给我们的信息是不是很多啊？你好好研究这些字的时候，你从中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让他筑坛，让他住在伯特利，住在伯特利。其实以后这个雅各没有长期的住在伯特利，他继续往南走了，是吧？但是让他住在那儿，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有充分的时间在祭坛那里好好的思想上帝，使他的信仰从一个传说到一个经历，到进入到一个关系。这个就是伯特利回来之后那个最关键的地方。当这件事情建立起来了以后，他就成了神的子民的基础。以色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 这一个信仰的在地上的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些事情也从这个时候正式的开始。所以神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以后就从那里升上去，表示这个工作做完了。我们很难用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这些重要的事都跟弟兄姊妹讲明白，但是我们盼望着不断的重复的给弟兄姊妹把这些关键的东西把它抓出来，但愿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效法这个属灵的祖先雅各这个人，但愿我们也能够真正的经历过从雅各，就是原来我们是属世的啊，然后成为以色列。那么这个中间需要经历这些过程，一个是我们渴慕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渴慕的心呢？我们看重什么东西呢？但愿我们不要像以扫，是吧？一天到晚打猎，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当然咱不做那种行尸走肉、思想肤浅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神不喜欢这种人，神恨恶以扫，爱雅各。然后神是信实的神，他一定让你找到，因为主耶稣说了，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对吧？神说了，你只要渴慕他，他一定让你得到，然后去经历他，凭着信心经历他，不要去与人相争，你看神怎么经历你，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完全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里面，勇敢的去按照他所讲的话去做，最后神一定让你进入到与他那个美好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祖先追求什么？中国人的祖先追求什么？最重要的追求，告诉大家，天人合一，这是我们祖先的追求。今天我们见了面就恭喜发财，我们的祖先从来鄙视这些东西的，是吧？所以但愿我们思想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头那独一的圣人、独一的救赎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天人合一，我们回到我们的天父老天的爷，我们的天父那里去，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被称为以马内利，即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是在主你自己的十字架上做成了、开通了这个救恩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这些在罪里沦丧的世人得以找到得着回天之路。主，我们谢谢你，你应许给我们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主，你赐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已经在我们的手上，这一切你都完整的给了我们。主，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感动我们，甚至于催逼我们，使我们不去贪恋世俗，像以扫那样，让我们能够抓住生命里边的重点，像雅各。主，谢谢你，你已经答应了我们，你让寻找的寻见，你让叩门的开门，让寻求的就得着。我们信你是信实的神，你必按照你所应许的兑现在每一个效法雅各追求你的榜样的这样的人。主啊，你感动我们，感动我们， 使我们有真智慧。主啊，在这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让我们不随从世俗，能够真正的建立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过去有多少的软弱失败，我们看到雅各也是软弱的，然而你没有放弃他，今天也求你不要放弃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愿你保守我们到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有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感恩和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